大家好，正式节目开始之前先插播一条硬广。我们准备啊在2月的28号到3月4号组织大家呢到西南美丽的都市成都进行游学。这个地方呢也是网友朋友们呼声很高的一座城市啊。成都呢从汉朝甚至从先秦时代开始呢就是西南的重镇啊，也可以说呢是这个一直就是一个一线城市。在这个隋唐时期呢甚至有洋一邑二之称啊，全国这个经济重心啊排第二啊，自古以来呢繁树发达，所以古迹众多，有三星堆和金沙的遗址啊，这个我们要参观啊。另外呢，成都市内呢，比如说有武侯祠、文殊院、青阳宫啊、杜甫草堂，还有这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君主王建的陵墓啊，这些著名的古迹。另外呢，四川省博也是要必去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成都之行呢，保证您不虚此行。如果您感兴趣，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报名了。谢谢大家。好，咱们言归正传。这个咱们在很多抗战的电影和电视剧当中啊，都能看到日军脚穿沉重的皮鞋走在路上咔咔作响的形象。早些年大火的这个电视剧《亮剑》当中，主角就是靠着听日军的皮鞋声判断对面的日军是长期驻守的还是新来的。影视剧中啊，这个设定应该说是很大程度还原了历史的真实。虽然说日军的皮鞋在各交战国当中算是中规中矩，但是考虑到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处境异常艰苦，不少部队士兵脚上穿的只是草鞋，跟这个一比呢，就有相当明显的反差。所以国人说这日本军队那是侵略者的铁蹄，算是非常形象。那么咱们今天就聊聊这个侵略者的铁蹄，也就是日本军队的皮鞋。说起来，日本军队穿皮鞋的历史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在此之前呢，日本无论是武士还是平民，要么习惯穿木屐，要么干脆光着脚。这也算是我日本自有国情在此，这样的国情到了黑船来航之后就不能持续下去了。日本人意识到得睁眼看世界，明治维新前后不管是这个幕府还是天皇派往西洋的考察团就没停过。当时日本不论是水手还是使团成员都没有正经的鞋子，经过长途航海脚上已经是惨不忍睹，到了西方世界赶紧买来皮鞋穿上，不穿不知道，一穿就舒服的脱不下来。这些代表团在考察西方各地的风土人情的时候，也不忘考察皮鞋的制作和穿着，并且把它介绍给日本的国内。不过当时的日本还是有不少人反对皮鞋，认为穿这东西有伤国体，但日本的开化已经不可阻挡。咱们看当时的风云人物坂本龙马留下一张照片，就是身穿和服脚蹬皮鞋的形象。自此呢，皮鞋是走进了日本。咱们之前讲过啊，日本明治维新的西化象征鹿鸣馆，那里边的日本人呢穿洋装跳洋舞弹钢琴，像皮鞋这种舶来品自然成为日本上流社会的时尚。不过当时皮鞋对于普通日本老百姓来讲太奢侈了，这玩意儿大规模普及是在军队里，毕竟近代军队行军打仗要求和强度都决定了日本过去的草鞋或者光着脚丫子根本行不通。明治三年，日本举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当中，有不少士兵这辈子第一次穿上了皮鞋，开了洋荤。不过呢，由于历史惯性的原因，皮鞋在日军当中的推行还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西南战争时期还有不少士兵不习惯穿皮鞋，而穿着草鞋上战场。此后日本陆军西化速度加快，皮鞋就成了制式装备。我们现如今看到的八国联军侵华的日本兵以及日俄战争时期的日本兵的照片，已经看不见穿草鞋或者光脚丫子了。他们要么是身穿高筒靴的军官或者骑兵，要么是穿着皮鞋打绑腿的步兵。几次战争当中啊，日军也摸索出了适合自己士兵穿的皮鞋的样式，也就是高腰军靴，他们管它叫边上靴。这个边上两字呢有多种解释，后世有学者认为呢就是高腰包住脚踝的意思，还有人认为呢是鞋口部分有鞋带需要系上的意思。从明治到昭和，日本陆军步兵的装备几经更新。1930年就是昭和五年，日本陆军呢从帽子到军靴都得到了更新，而他们的军靴呢就变成了昭和五年式边上靴，简称了昭武军靴。从此之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陆军的步兵一般都穿着它，这种军靴也就成了前面提到的侵略者的铁蹄。昭武式军靴呢用牛皮制成，鞋底的前脚掌有36颗钢钉，以此呢提高抓地力，当士兵脚踩地面的时候会发出响亮的声音，极具辨识度。为了防水，这个靴子呢要么是经过了打蜡处理，要么呢表面做成翻毛质地。这样的这个一双军靴啊自然造价不菲。为了让士兵养成爱惜军靴的习惯，日军规定这靴子得士兵自掏腰包购买，售价接近2日元。要知道当时日军的士兵工资一个月也就是4日元，所以要不是彻底烂掉，肯定会把靴子缝缝补补一直穿下去。 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这昭武士军靴的质量是真好。日军不但穿着它跋山涉水，还拿来呢有别的用途，比如说他们的九七式手雷要求呢在投掷前得往硬物上磕一下，这昭武士军靴足够硬，往往呢就被日军拿来磕手榴弹。再比如这玩意儿毕竟是牛皮做的，到了绝望的时候啃它充饥的也大有人在。那从瓜达尔卡纳尔岛到英帕尔战役，有不少饥饿的皇军士兵在绝境之下也顾不上自掏腰包买鞋了，只能啃皮鞋的牛皮。而这皮鞋如此之硬，拿来最合适广泛的场合就是进行体罚。有人回忆说，这个老兵虐待新兵，就拿这个军靴抽新兵耳光，把这个下颚骨都给能抽碎了啊。这个在沦陷区的民众也有不少痛苦的回忆跟这军靴有关。有河南农民1944年被日军强行征调修路，路过的日军呢认为他在偷懒，抬腿就是一脚，一脚下去踢的腿上鲜血直流，差点残废。这么说来呀，这昭武士军靴被形容为侵略者的铁蹄一点都不过分。所以这个形象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很多抗战影视剧里都会有日本兵把人踢残废的镜头。昭武军靴啊，在后期有很多种变化，主要原因呢就是偷工减料。随着日军在侵华战争的泥潭越陷越深，他们不得不大规模的扩军，用牛皮做鞋太奢侈了。41年2月改进后的昭武军靴可以节省一半的牛皮原料，并且取消了鞋底的钢钉，改用橡胶。到了43年之后，战况对日本呢越来越不利，昭武军靴又降级了，用猪皮马皮取代了牛皮。这样的鞋子呢质量跟以前比啊肯定是一落千丈。除了这样的这个昭武士军靴，日军士兵呢普遍穿着的还有一种分趾橡胶鞋，用于涉水等场合。中国老百姓呢形象的把这种鞋呢叫做这个牛蹄的鞋。战争后期日军师团的数量急剧扩张，那些战斗力强的所谓甲种师团还有昭武士军靴分配，至于临时凑数的有不少就只能穿着牛蹄的鞋了。即使日军呢到了后期昭武士军靴质量严重下降，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至少是有鞋穿的，不对，跟他们比呢中国军队相当多一部分穿的是草鞋，这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川军。草鞋虽然制作简单成本低廉，但是在高强度的战场行军环境当中非常不耐穿，也很不舒适。在残酷的战场上穿着草鞋的脚非常容易受伤，无疑呢会严重影响战斗力，甚至呢会让士兵呢付出生命的代价。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在一些战役当中呢缴获过一些这个日军的昭武士军靴，但是呢有不少官兵试过之后发现根本穿不惯，因为之前呢根本没正儿八经的穿过鞋，觉得皮鞋非常沉重。甚至呢这个有些官兵想当然的认为，既然这日军的皮鞋如此沉重，他们穿着这个跋山涉水翻山越岭肯定非常不便，就想在复杂的地形上迎击日军，发挥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优势。真打起来才发现日军穿着皮鞋根本没有行动迟缓，毕竟他们从训练开始就一直习惯穿皮鞋。因为这样的想当然，也有不少中国士兵死于非命，这实在是非常心酸的故事。如果放在二战的参战国里啊，日本的昭武士军靴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但它能给中国军民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中国军民连这样的皮鞋都是稀罕东西。这也从一个很小的侧面折射出抗日战争的本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和一个工业国之间的较量。在如此的较量中，农业国能硬撑下来，也唯有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永不言败。如此看来，我们抗日的先辈值得我们崇高的崇敬。而这些年一些抗日神剧当中，且不说手撕鬼子，就只说那些个这个主角穿着皮鞋皮夹克手持加特林的行头，就已经是对历史严重的亵渎了。好了，关于抗战时期日军侵略者铁蹄的故事，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谢谢大家。